弟兄姐妹好，啊，今天跟大家讲希伯来书第八章啊，因为有点啊这个支气管炎，所以我要含一口咳嗽糖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让我不要在讲的时候咳嗽啊。好，希伯来书第八章6-13节，让我们一起翻到经文好吗？第八章6-13节，翻到经文的话，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这边有啊，我给你打一下，打出来了，可以大家按照上面念，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人手有一本圣经，能够来观看，能够来观看一下这个经文。第八章6-13节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让我们一起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主，你的话语乃是带着生命的力量，更是真理，也是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圣善的灵，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这一段话语，让我们知道这一段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思考，神要通过这段话语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还有追寻你的人，追求真理的人，应该当如何生活，应该当如何的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你完成的救恩是无可指摘，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颂赞都送献上，愿主耶稣基督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既然讲到更美之约，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会有至少有两个约，对不对？没有两个约，他会还又比较的话，至少要有两个东西嘛。好，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有两约 ，two covenants， 对不对？好，其实呢，圣经之中呢有很多约，啊，这个约呢不是人跟人立的，是谁跟谁立的？是神跟人立的，啊。所以人跟人可以立很多约啊，契约很多都契约啊，每天都做生意的就要立契约嘛。但是神跟人立的约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啊，但是呢，按照最初线条的分法呢，就是两约，就是我们的圣经啊。你有圣经吗？对吧？你第一本书是叫什么？旧约，从马太福音开始呢，叫做什么？ 新约啊，就是两组分法，这是最初的分法啊。其实圣经当中的约呢，就是最初的分法，就是旧约、新约啊。新约只有一个啊，新约只有一个，旧约里面不是单独的一个约啊，旧约里面有很多个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有八个，有的人说六个啊，那我就随便举几个给大家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跟亚当立了一个约，称之为亚当之约。神让亚当要做一些事情，要管理什么什么，海中的鱼，天上的鸟啊，你们还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跟神托付亚当要做的事情啊。然后有伊甸园的时候，有伊甸园之约。然后呢，有挪亚方舟的时候，神有没有跟挪亚立约？有过，我们就把这个约叫做什么？彩虹之约啊。然后神怎么说呢？彩虹之约上面怎么讲？他说，从此以后，神还不会会不会用洪水来灭绝人类？不会了，他用彩虹立了一个标记，说从此以后，神再也不用洪水的方式来灭绝人类啊。这是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后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里面读信心跟律法当中，以色列的老祖宗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之后还有什么？摩西之约或者是巴勒斯坦之约，对不对？其实有的人把它分成两个，摩西因为它两个时间段，但不管怎么分吧，跟摩西有关了，就是跟律法有关啊。巴勒斯坦之约啊，然后呢，巴勒斯坦之约以后还有什么？大卫之约，就是大卫应许从大卫而生，对不对？好，国卫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约啊，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呢，你简单化的话呢，就是旧约和新约。以色列人信旧约，我们信新约。OK，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哈。OK， 是两种约还是一种约？有一种说法，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约；也有一种说法是圣经当中的约只有一个种类。啊，比方说，有的人说，这个是让你们帮助你们思考的，你们听啊，你们相信愿意相信哪个都可以。这个约的当中呢，有一种说法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比方说，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他说是神单方面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啥都没做，神就说我要赐福给你。你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单方面的约，啊，不管你做什么，我都给你这个约，我都给你这个好处，啊，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是一个。那哪一个约是你做好了就有奖赏，你做坏了就有惩罚？哪一个约？巴勒斯坦之约吗？摩西律法？摩西的律法当中，如果你谨守遵行你神的诫命，你就会在地上蒙福，这是条件。如果你做得好，你就蒙福；你做得不好，你就要受惩罚。这是这样一个。所以呢，有的人把说约呢当中有两种约啊，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It's OK 啊。但也有一种说法呢，圣经中的约只有一个种类啊。我跟大家稍微的透露一下，我原来是相信上面的，现在相信下面的。OK， 我认为约只有一种。OK， 神的约就是一种。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约？我并不相信无条件的约啊。仔细去看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用行为表示出他的信心，所以才给他约。OK，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种知识上的了解啊，对于你们读圣经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立约都很重要，比方说婚约都很重要，更何况神跟人立的约呢？如果我们能够从约的角度 来看一下神跟人立约，你去找寻神的心意，是不是对我们让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好的了解啊？这是一个 OK。那在这里呢，他说是更美之约，更美之约。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你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说这个约就是新约了呀，是更美的约呢？因为什么？神的应许啊，我第一条就是最后一句，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神对人的救赎工作完全了。 OK， 因为什么？今天我们早上讨论以色列人的历史，整个旧约就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列王记啊，历代志啊，这不是讲以色列人历史吗？讲这个历史干什么？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什么？背叛神的历史。整个旧约就把他们全部都记得下来，没有一个人啊是义人。神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神自己的话啊。但是新约发生了完全翻天覆地的改变，更美之应许立的，神给我们什么更美的应许啊？以色列人从人类的历史，巴比伦文明是最早的，两河流域的文明是最早的，以色列的文明基本上是跟它是同时代的。从那个时候，自从以色列人有了摩西的律法以后，到那个啊耶稣基督的年代，大概跨度了1500-160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大概的时间是1500-160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拿到了至高神的律法，最公义的律法，他们拿到那个律法非常的高兴，他们觉得太有盼望了，他们是这个世上与众不同的人。可是他们整个的历史却是像嘲讽他们一样，把以色列人整个有了律法却没有办法遵行出来的这个历史给完完全全的登记下来，记载下来。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神通过这个律法本来是要告诉他们，你如果遵行这个律法，你就能够得永生，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能够到永恒里面去。可是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进入永恒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整个的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行为说神说你是完全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但是神给我们的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那永生，这个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就已经要给我们了，大家知道吗？自己想想，在伊甸园里面神只提到两种果子，记得吗？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只提到两种果子，树上的果你都可以吃，除了什么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同时还有一种果子提到了啊，生命树，智慧树嘛，就是分别，我们称之为智慧树，其实就是分辨善恶嘛，对啊，智慧那个是人的智慧了呀，人可以分辨善恶，就像跟神一样了嘛，我用我的观点来判断是非了嘛，对不对？那就是所谓的智慧树了，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果子提到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他特别提到了，没有提苹果，没有提什么梨子，就提到了这个你不可以吃，还专门提到一个果子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当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就是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了，就是罪就开始来了吗？然后神就怎么样，让他们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对不对？然后还派天使那个守住那个怕他们什么再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就麻烦大了，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神其他的果子都不提，就提这两种果，一个你不可以犯， 这是神的界限，画了一条界限，你不可以侵犯，你跨过这个界限，你跨过这个界限你就犯罪了，对吧？还有一个呢，如果你不犯罪，神是要把生命树上的果子给我们的。神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亚当，老祖宗亚当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人都不需要面临着肉体的死亡，那是更美的应许。神一开始都在创世纪的时候就用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能够去领受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啊，领受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这是更美的应许。可惜啊，旧约能做到吗？做不到啊。只有到什么，只有到新约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把神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把神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我们才能够看见这约是更美之应许立的。新约是靠着谁立的？靠着耶稣基督，对不对？请问当耶稣基督立这个约的时候，他是以什么身份立的？他是以人的身份还是以神的身份立的？我不给你们答案，你们自己去思考。OK， 有很多问题你们要去想，想想很有意思的哈。OK， 好，第二个约的中保不同啊，它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啊，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啦。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他为什么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立约的这个人不同，就是中间的那个中间人啊，不是都是神跟人立约嘛？但是中间的那个来完成这个约的双方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不同，他是跟谁比？他是跟过去的祭司来相比，对比耶稣没得可比的。我上个星期不是跟大家讲吗？旧约的祭司，大祭司一年一度去至圣所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挂个什么？挂个铃，脚上要缠一根线。在还没有进至圣所的时候，他们要为自己献祭，先把自己的罪赎掉，然后才可以拿着别人的祭物到至圣所里去啊，还得非常小心啊，所以挂个铃，叮咣叮咣，说明你还活着。你要铃不响了怎么办？就神把他拖出来，对不对？那个神就把他尸体从那个至圣所里面拖出来。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职业是蛮高危的职业。OK， 对，你一个不好就一不小心就被神给击杀了，你知道吗？哎呀，所以约的中保不同啊。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就是那个至圣所里面所有的一切，不是至圣所，整个圣所，圣所包括至圣所，对不对？ The most holy 跟 holy and the most holy， 来，这个两个至圣所，圣所和圣所，至圣所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啊。约柜是指耶稣，金灯台是指耶稣，橙色饼是指耶稣，里面所摆的每一样，金香炉是指金香，那个金灯台金香炉都是指的是耶稣。不信的话你去看约翰福音，每一个都是跟圣所的里面的摆设都是有对应的。所以一个是不小心被神打要打死的，一个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的，这有这个不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你都知道吗？所以约的中保不同啊，耶稣他不同，结果不同啊，结果不同。以前的旧约当中的是怎么样？献祭，对不对？献祭，献牛啊，献羊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看到新约以后大家就认为以前的这个东西都一点用都没有，有用的。如果没有用，神为什么让他们献祭？有用的。 OK， 只是它是什么？它是暂且遮盖，它的功效啊不太一样。 以前的人献牛啊，献羊啊，神说，好吧，暂时算你，你现在你过去所犯的这些罪，啊，暂且给你 cover，OK，okay， 算是你就是涂就把它遮盖起来。但是你下以后，你献完了祭以后再犯的罪呢？前面管不到了，对不对？下次再献祭，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是什么？暂且遮盖。那结果呢？就是你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献祭，没完的。OK， 你活到老，献祭到老。OK， 就这个意思。OK， 好。但是呢，我们对比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还是暂且遮盖吗？不是，永远得救，永远得救，只要相信耶稣的人。只要你相信耶稣，永远得救。你不用再担心小的时候做什么坏事被神赦免了，你也不用担心下面会犯什么错事，只要你悔改，对不对？都是被神赦免，它是永远的，对不对？好，结果完全不同，过程也不同啊，对不对？过程也不同。以前的时候，那些旧约的祭司，他们看着拿着这些东西，拿着这些祭物放在神的面前，他们就盼望着什么？有一个救世主能够来完成对他们的完整的救赎。以色列人，我告诉你，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们还在等那个救世主要来临，要把这个，他们还在盼望。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例子，你们知道以色列人过月节，对吧？以色列人过月节的，他们在过月节的时候啊，家里面如果有五口人，他们会摆六个位置，有一个位置是空的，这个是事实，对吧？如果五口之家就摆六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所有的这个餐具什么都放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位置是给谁的？先知他们要认为以利亚要来，要先知以利亚要来，要坐那个位置，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到现在还在盼望这个过程，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如果他们怎么知道救世主要来？因为圣经告诉他们以利亚要先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谁嘛。他们一个不认识的人怕坐在边上，哎，你是谁啊？我说你就是，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主？但是以利亚他们知道，他说，哎，我是以利亚。哦，他们就知道弥赛亚来了，对不对？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看那个过程。但是呢，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啊，那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以利亚将要来的以利亚，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救世主，他已经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不是个问题，对以色列人还是很困扰的，啊。其实还有一个，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啊，他这个祭司，大祭司是什么等次的？我们刚读这个经文里面，是按照谁？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圣经里面一提麦基洗德，包括这一次一共三个，一个是诗篇。一个是创世纪，一个创世纪，一个诗篇，还有这里提到麦基洗德，这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约乃是更美的约。好了，前面是解释工作，我们把更美的约解释了一遍，我们也论证了这个约是更美的。那么我就问一下大家，更美之约的呼召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更美的约，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新约，已经有圣灵内住到我们的心啊。我今天早上还讨论了，现在活在我们心里的到底是圣灵呢，还是耶稣基督啊？ OK， 好，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讨论的啊，刚才今天早上也讨论了，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特地挑了两个字，里面，心上。旧约的时候把律法刻在什么石板上，神用石诫啊，神我不知道神是没有手的啊，的灵嘛，哎，但是他好像拟人就说是神用手指写了那个石诫，两块法板，对不对？然后这两块法板现在有吗？现在在世上吗？不知道，现在对不对？连约柜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呀？ Yeah, 我告诉你，圣经里面的好多东西都是很大的奥秘 ，OK， 包括约柜啊。你不要相信印第安纳琼斯那个夺宝奇兵，那个是乱七八糟的，那个那是写神话小说。圣经里面耶利米书就告诉我，里面有一节经文，我忘了是第几章，就是前面几章。他说，到了那个时候，神要让以色列人不再去想那个约柜，不再纪念这个约柜，好像约柜不存在一样。约柜这么重要的东西，跟那是神同在的一个标记啊，有法版那个东西，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但是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去啊！有一天啊，这个人的心啊就不会去想那个事情了。以色列人就没有觉得约柜多重要，所以约柜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约柜就再也没有提到了，对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好，但是我们要看以前呢是写在外面的啊，包括摩西五经，尤其是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是律法的重申啊，写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有人就说生命记是整本圣经的根基框架啊，你没有生命记，你就看不懂整个圣经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后有机会来学生命记啊 ，OK。但是现在不是了，当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这个新约呢，要把律法放在里面，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更美的约，新约来了以后，要让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做出生命的改变。当一个有形的律法不再写在纸上，刻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你做事为人是不是应该有变化？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流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讲到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一段小故事。哎呀，我不是特别喜欢讲经文，讲经文讲一下就差不多了哈。我们讲一个段故事。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在周五查经，一小点是吧？对，有一位，我在那里讲，我就讲了几节经文，28章，就是那个13节到28节，到20节，一共就讲了11节到20节，一共讲了10节经文。就是讲那个马太福音大使命那一段，我就跟他们讲，顺便就因为国内的嘛，我就讲了一些共产党啊，就是共产主义信仰啊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你看那些门徒就知道了，对吧？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知道一个东西是假的，你会为他付出献上生命为代价吗？你如果你知道一个东西明明是假的，比方说共产主义，你知道它就是假的，你还为明知道是假的，你还为你可以付出一些别的，但是为了其他的好处，可是如果把你的命都摆上，你会愿意吗？没有的。那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信仰为什么是真的呢？反正法，我说这个信仰是一定是真的，就是什么？因为所有的门徒除了一位，所有的使徒除了一位，就是约翰以外，其他都是什么？殉道而死。他们都是为主把性命都不要了。而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躲在房间里连人都不敢见的一群人。突然之间到耶稣复活了以后，我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对复活都不相信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太离奇了，这个故事 OK 啊。那我就跟他们这么讲，然后我也讲到了，我说这个信仰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当他还没有被证明是假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了这个信仰是可以献上生命的。我讲到共产主义嘛，对不对？啊，共产主义有很多以前的时候啊，没有相信，还没有这个假的这个不可能。结果我坐边上的一位发言了， 他是从北京市委党校出来的，他是北京市委党校的，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问题，他就说，哎，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啊？他说习近平嘛，他说习近平现在很注重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要现在就是你们最近看啊，这个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开始加强了，哈哈哈哈，搞这行的又有饭吃了 ，OK， 然后他们就说要怎么样，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怎么样可以啊？怎么样可以从我们基督教里面吸取一点东西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应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当中呢？啊，把马克思主义啊那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教导那些这个中国的老百姓，然后呢让他们也能够啊，像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这个啊，能够更加的这个拥护这个中国，就是这个含义。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他举几个例子。我就跟他说，我说共产主义一定有问题啊，我说这个是跟人性是相悖的啊，然后我就跟他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一个就很简单的问题，我说人跟人之间的爱有不同的爱的等次 ，OK， 有不同的爱，但是人跟人之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父母亲跟孩子之间是比较没有条件。我说夫妻之爱，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我说你结婚了吗？他说有，在结婚了，他有孩子，对吧？我说如果你先生如果爱你少一点，你会不会也会爱他少一点？他想想，他点头啊。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你跟你丈夫之间的如果关系是这样，你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什么大公的那个条件去要求去别人能够做到？而且我说作为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尚且如此，你怎么可能把学一些东西？所以我说，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神刻给我们刻在我们心中的律法，还有这个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可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那个列宁主义啊，还有那些东西，他说那可不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信啊，把我们那个传统的这个美、这个智慧这个东西能够结合进去啊？那有没有可能说，当生产力发展到更高，什么生产力发展更高，就是人更加有钱嘛，就物质更加丰富嘛，对不对？说你讲的那个，当生产力更高的时候，哎，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社会啊变得那个更好一点？我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出自于真理的，它就一定会实现；如果不是出于真理的，你是要想强行要达到一个结果，你一定是缘木求鱼。我希望这一位这个老师能够继续的来我们财经班继续的讨论 ，OK， 也希望他能够信主 ，OK， OK， 好，这个是生命的改变，这是呼召的之一啊，所以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心上啊，是让我们什么？你一定要记得，里面心上就唯独没有说头脑里，神没有让这些律法的知识，就包括今天跟大家讲的什么两种约啦、一种约啦，这些都是知识，你知道吗？没有说留在头脑里。哎，我今天又长知识了，我今天又长知识，我又学了一点东西，不重要。我再跟大家说一次，上个星期我就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神说律法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写在他们心上。也就是什么意思？整个人的价值观都要改变，整个人的出发点都要改变。今天上午有个问题，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个问题问我，我说有什么区别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现在的社会就是讲信心太廉价了，不讲行为，不提行为，但是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啊。所以当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我是出于爱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需要帮助，因为什么？他真的是，他如果不帮助他的生活会艰难很多，那是因为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那就是对了。那我所行的 哪怕我做一小点点，都是合神心意的，不需要做很多。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别人的夸口啊，要什么其他的什么日心一善 whatever， 你去这样做，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不是从里面发出的，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没有意义。 OK， 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第二个，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用再去跟别人说要怎么信徒什么，他们都必认识我。问题是，现在我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认识什么？我们真的认识什么？更美之约是新约，新约完成的是对我们的救赎的工作。一旦这个工作完成，我们相信他，我们从死入生，这是一个扭转性的。但是大家请记得，这不是一个毕业典礼，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个入学典礼。神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像耶稣。有一天如果我们不像耶稣的到了天堂上去的话，如果还能去天堂的话，我们就会后悔莫及，我们会后悔莫及。 OK，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都必认识我。真的认识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讨论，有一些话听起来非常的正确，可是你在想它是不对的。比方说有人告诉你圣经上的话你都要遵守啊，多好的话，神的话都要去遵守，多好。我们想想耶稣基督的例子，当犹太人去迫害耶稣的时候，他们用的也是圣经上的话呀。他们说耶稣是什么？他们说耶稣没有遵守安息日，违反了圣经。都必认识我，我们真的要花功夫来认识神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认识真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抵抗力，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异端。有一个例子，你知道银行里面工作的人，他有一个最重，也他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分辨假钞，对吧？你要连分辨假钞能够拿100块钱，你这是不知道，你就接进去了，那不就失职了吗？你知道他们如何分辨假钞？怎么分辨假钞？他们是去把所有的假钞都收集来去学吗？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认识真钞，就是把真钞的每一个特点他都要熟，熟的不能再熟了。所以假的只要来一看，他就跟真钞不一样的，马上就能分辨出来，懂吗？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一样的，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神的真理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抵抗力，你就知道外面的东西，你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对不对？对，跟大家顺便提一下啊，马上现在有一部很热的电影，叫做什么电影你知道吗？我在群里面都已经，我也转发，我也说大家去看，你们看群的话叫什么？决战钢锯岭，对不对？ Hacksaw Ridge 是英文的啊，Mel Gibson 拍的，12月8号公映，全球公映，对不对？有的人已经看了，看了以后告诉我非常震撼哦，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对吧？啊，我们基督徒看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分辨的能力。里面是属于神的，是和对神信心的地方，我们就好好的接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摩门信徒的问题。OK， 这是一个摩门的，他是一个摩门信仰。OK， 摩门教的一个信徒。哎，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对于圣经的解释真的是对吗？你不要被一些事情所感动。就是我们说他的，就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不是要去批判他，绝对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过程的他做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清楚，有的时候神会纪念我们的内心啊，纪念我们的内心。我当一个人真的是爱神的时候，他做的一些方法不太好，神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的方法来保守这个人的。 OK， 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旧约当中啊，我讲现代人就没多大意义，我叫旧约当中是铁板上钉钉的人物，就是雅各。雅各的方法都是错的，骗长子名分啊，用这个骗啊那个骗啊，他的方法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他追求神的心是神所看重的，神最后还是保守他。但是神有没有改变他？有改变他，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把神的真理真的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也不会什么东听一句西听一句，然后我们的根基就来回摆动，不会的。所以更美之约的第二个宣召，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美之约的中保表明了什么含义？它有两个含义。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别忘了，圣经是有历史背景的，它是有上下文的，语言一句话脱离它的上下文，很可能就会什么断章取义，对不对？夫妻吵架一句话，你只抓住那句话不讲它的上下文，这个争吵就越来越麻烦，这个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就越来越大，大家同意吗？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对不对？啊，更美之约的中保表明的是什么？当时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时的意义是，信主的基督徒都在受迫害，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微小。当时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们所完成的这个约，比前面的约都好，是更美之约。而且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是比所有的祭司，以前历史历代的祭司都完全的，你们还害怕什么呢？这是当时的意义。你们的信仰，你们是有信仰的人，怎么活得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呢？啊，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人啊那个时候就放弃信耶稣的信仰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的事情啊，跟这个有一点点的联系。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起义叫黄花岗起义吗？知道吧？啊，有的人说黄花岗起义是基督徒发动的。为什么？因为发动黄花岗起义的72个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是很多当时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人，在黄花岗起义之前没多久才加入的基督教。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加入基督教起义失败，你就不至于被杀死。因为当时你加入基督教是属于洋教，洋教的话它可以受到那个外国列强的保护。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一看到哦这个就激动了，就哦激动，哦原来黄花岗起义，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开始的那个起义，哦原来是基督教的，这个包括孙中山也是基督徒，这个我们就不要瞎扯好吧。那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怕死，你知道吗？所以才加入了基督教，给自己多一个保护身符。所以当他们是发动了这个起义以后，当然这个起义没有失败，这个起义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后路，万一失败了，人家把我抓起来了， 你参加过参加起义，我参加了，那我要判你死刑，你不可以判我死刑，为什么？因为我信了那个洋教，我信了那个基督教。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历史时代啊当中一些人的做法，你看，如果那些人当中真的有人把信仰的这个当作他的护身符的时候，你还觉得是更美之约的宗保，它是一种更美之约的宗保吗？它不是的。所以我说有一点联系，对不对？他是把那个当作一个什么挡箭牌，有什么事情给我挡一下，把信仰当作一个挡箭牌，这不是更美之约的宗保。就像当时的时候，很多的在分布在欧洲、分布在那个以色列的基督徒，他们面临着这个迫害的情况下面，他们就放弃了信仰。在中国呢，在中国是因为是洋教可以保护我，所以我就去信他。你看到了吗？人的投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更美之约的宗保，你相信他，表明什么？困难的情形不要气馁，不要投机，不要去搞那些不好的东西。对于我们现代的意义又是什么？对于我们现代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宗保，那么我请问，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当中，是不是要大讲特讲耶稣基督？应该的，同意吗？耶稣基督是我们更美之约的宗保，然后我们教会里面却不提耶稣，这不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吗？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都不讲耶稣了，十字架的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十字架的东西都已经过了。现在我们讲啊，我们讲轻松一点的啊，放一场轻音乐听一听啊，请个乐团的过来，请个唱诗班过来，唱诗班还算好的，请个 professional soprano 那个来表演一场，大家轻松轻松完了以后休养，像到教会敬拜像一个休养一样的，休养完了以后大家轻轻松松的回家，每个人都 feel good。 OK 我不骗你，真的是有 OK、yeah. 还有传扬的信息都跟耶稣已经没关了、啊、跟我们的罪也无关了，我们一切很好，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很好、啊、不要老是在那个认罪了、啊 yeah. 耶稣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十字架在世人看为愚拙，在信他的人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如果我要传，我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保罗在当时的信息，也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要传的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耶稣才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回想耶稣，谢谢了，恩赐了，哈哈，我们就不再提了。回想耶稣，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很多的困难，对不对？最近我也发现，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冒，我女儿给我传过来，搞得我这个支气管是非常的不舒服。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两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一直咳嗽，你不睡觉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就是萎靡不振嘛，没有，就那坐那啥也不想干。然后那个有一个姐妹发一个信息过来，她说啊，我又看到了有新来的一个房学者，他们需要一个家具，我其实我给她看过这里面的家具，她说原来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她说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啊，你能不能帮我来搬一下？我就给他回我说，生病当中，在休养中，我们再找时间。我实在跑不动，这我太累了，这个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嘛，就只能坐那。星期三、星期四我基本上就没干啥事嘛，哎呀，就给一桥送了一个菜，给因为我答应他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我基本上就没太多做别的事情，就坐那里。 就是人发现自己就一点小毛病，因为这是我以前的毛病，只要我一到呼吸道感染就会引起支气管炎，因为以前不听神的话，以前也不知道有神，大学的时候就抽烟，学人家去抽烟，学什么不好，学抽烟要摆酷，结果抽到后来冬天的时候气管炎发作，一年才好的，从那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OK， 其实我并没有要热爱，不是像别人上瘾的那种，我并没有上瘾，就是因为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抽烟，就是学那个时候学坏了。对的，回想耶稣。 OK， 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就减少了，我们在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信心就软弱了，回想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一段的时候，我跟星期五晚上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看看耶稣基督当时在加利利的山上跟他们讲，一共多少个人呢？只有十一个人，因为犹大吊死了嘛，已经那只有十一个人，耶稣基督对着那十一个人像对着千军万马一样讲话，跟他们说你们要去给万民那个传福音，让他们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们啊，你们就十一个人好可怜，你们就尽力做做好就好了，这没有，他命令他们说你们要去让万民，他好像已经看见了这个力，后来我们这个信仰会变成万族万民。这就是耶稣，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回想耶稣，可以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神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这一个世代的基督徒的盼望，对于我们这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所交付的责任，是吧，让我们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抬头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就重新如鹰重新展翅上腾。感谢赞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